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开始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一，紧揸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将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将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一，政治运动中灌输，发动不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和正常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个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放松、控制减弱，和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讲，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亦就成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亦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将控制宣传机器，比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当作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的控制。好似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徽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徽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就是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来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都屈服在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台前，直接操刀或授以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分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泽东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亦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号，中共乐手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将法轮功称为乜乜教。第二日，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乜乜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 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个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亦只能保持沉默。
今日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但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个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一些是自己的正确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
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雨露歌、跳中字舞，热衷于大名大放、文功武卫，但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需证明的普世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饰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作出一些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他从来都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经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亦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得好像高压煲一样的共产流亡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仲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
虽然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但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运动之中，仿佛那个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
而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英文入边的宣传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入边，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往古来今的政治体系，亦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将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将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将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2000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
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讲来简单，那个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我们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杀真实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发给新闻媒体的一道禁令，共列举了35个不许，下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许擅自报道农村税费改革，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道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道，不许报道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许报道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过度渲染贫困和暴富分红，不许报道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道，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道等等。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区传媒下发至少100多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级宣传部每年平均向媒体发出的通知禁令超过230条。其中发禁令最多的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这些省市的宣传部每年向辖内各媒体发出的各种禁令通知书超过310条。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媒体几乎每日收到一条禁令。
为了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中宣部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监控中央和地方主要传媒的动向，并定期向上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或新闻局聘用大批新闻审读员，专门负责监控传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问题。由中宣部新闻局负责审读的出版物，正是报纸类就达100多份。
可能有人会说，以中国之大，除了这些禁令话题以外，可供报道的事件还有很多。但是中共惯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招班直改，无限上纲，所有党不喜欢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些禁令正因为措辞模糊，没有规律可循，好像不许随意点评，不许过度吹捧，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媒体从业人员唯恐触犯雷区，于是只好自我设限，零左勿右，每个人都充当自己的新闻检查员。那些有幸通过检查的新闻已经政治正确到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了。
中宣部同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种真实，通过给百姓虚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来维护其党的稳定、和谐、反腐、爱国、小康、五个一、三代表、百荣百耻、学习、加强、成绩、高举、里程碑、先进性、阔步向前、伟大胜利、铺天盖地的党文化造假宣传，将民众和中国的真正现实几乎全面隔绝开来。失业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被强制拆迁而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状况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这些严重威胁民族生存的可怕现实，或者被完全挡在人民的视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中共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时时吸食被中共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文化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 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灌输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
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
拜拜。
拜拜。